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1766一起聊聊网路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莉迪亚，很高兴能跟大家空中再相会啦。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感情新幸福，我们今天请到的特别来宾是 Rainy， 那我们大家先来欢迎 Rainy 吧。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 Rainy。
嘿 ，Rainy 你好，因为Rainy 之前有上过我们的节目，然后他分享的是浅出幸福水感。那如果没有收听到的听众朋友啊，其实可以去重播区那边，我们可以点一下，那个就可以知道说他其实是一个热爱运动的那个女生哦。然后我们先请 Rainy 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就是其实我的工作是就是不需要轮班的那个正常上下班的护理师的工作。那其实工作的过程就是蛮单纯的，就是面对病人的照护这样子。对，所以其实目前生活上就是除了上下班之外，大概大致上的生活状态就是我的家庭，然后还有就是我自己的兴趣。对，那目前就是生活是算很单纯的一个状况。对，那我自己在我的成长背景的部分啊，其实应该说我的家庭其实是一个还蛮充满爱的家庭。那我的爸爸妈妈其实对于家庭的维护是非常的重视的啊，所以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就是。不管是在情感上或者是物质生活上，精神的跟物质的其实都是非常充裕的。那也因为这样，所以其实我从小就很向往可以自己组成一个家庭，那就是也会希望说可以尽早赶快结婚啊，然后生小孩组成自己的一个家这样子。对，那其实在成长的过程中也谈了几段恋爱，但是谈恋爱的过程中就是不是那么的顺遂，嘿，那所以就是也包含了哦，对，这要特别讲一下，就是其实对我大概在2年以前，其实已经本来是要结婚了，对，那就是在那个结婚前一个月，后来我就跟我前男友分手，嘿，大致上先这样做自我介绍好了。
这样子真的很蛮跳痛的。那你刚刚对你有提到，就是说你的家庭生活其实是很幸福啊。
对。
那不知道你们的那个家庭的组成成员啊？
组成成员的部分，我爸爸妈妈，跟我跟两个弟弟一起住。
所以你是？
我是长女。对，我是独生女。那但是一般来说，台湾家庭比较重男轻女嘛。但是我们家很特别，我们家是重女轻男。
哇、哦，好幸福哦！
对，就是像我爸是出国啊，去工作，或者是他出国就带礼物，他就是带礼物给我，只是他不会带给我弟弟。
哦、真好。
对啊，所以从小其实我觉得我爸爸非常疼我，嘿，对，情感还蛮重的啦。
所以。爸爸妈妈算是教育上会是属于比较严格的吗？
哦，对，他们其实对我们的课业是还蛮要求的。那就是，所以成长过程中，我国中跟高中都是读女校，就是
全女校就
对对，全女校。那我就是，其实在我上大学以前啊，其实我就是基本上我不太会碰到异性。就是除了我的家人，比如说表哥或者是堂哥之外，我不太会碰到一些其他的异性朋友，基本上是没有交过异性朋友。
对
对，都是同性。
因为你都上女校嘛，对不对？
对对对，那下课回家，下课就直接回家啦，那就也不会在外面，就是因为我也没有上补习班，所以我
也没有补习。
对，我从就是我从国中高中的成长过程中，我没有补过习，所以我也不会有补习班的男性同学。
哦，你蛮厉害的，不用补习，我们高雄都补得死去活来的。
没有，但是就是花很多时间在读书啊，所以就是其实应该说青春之前的时光，在18岁以前就都在念书。对。
对啊，所以我就说为什么一定要补习？像我们以前，我们国中就开始补了呢。下课后是不是回家，也是往补
习
班冲？哎，
对啊。
对啊，然后就是听老师在那边讲。你就会觉得说，奇怪，只是把课堂上的东西再重讲一遍，你就觉得很疲累。
对啊。
我也是后来到了国中3年，我才决定说，我不要再补 了，嗯，因为我觉得很浪费时间，
嗯，
你等于你是回家你自己要温书的时间都没有，
嗯，对啊，而且体力上其实还蛮累的，
对，体力上有点透支，嗯，
对，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小朋友真的有一点辛苦，
嗯，
因为像我们高雄可能是市区啊，
嗯，
所以蛮竞争的，
嗯嗯，
几乎每一个小朋友都有在补习，
嗯嗯，
有的还国小幼稚园都在补了，很可怕，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哦，每天除了课业要应付之外，还有补习班的事情要应付，我觉得蛮累的。嗯，
对呀，啊，
所以你是都没有在补习的。
对，就是我
就直接回家念书。
对，但是我其实我爸爸妈妈他们教育程度算是他们那个年代算偏高，他们是大专毕业，大专大学毕业，
哦，那真的算
对。所以其实我自己在国中的时候，我的数学、英文都是我妈妈，就是我如果不会，妈妈会教我。
对，
对，但是其实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我们慢慢的程度开始变好之后，其实妈妈爸爸可能他没有办法教你的，之后就变成是上家教的方式。
哦，上家教的方式，
对，或者是就是我会直接跟老师讨论不会的课业这样子。
对
对，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啊，所以就是比较单纯。对，所以其实我的家庭就是很单纯，然后非常非常的简单，人员的组成也就是很 不太复杂，就非常简单。那我弟弟的话，就是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就是这样子，就下课啊，除非去打球，不然也是回家。
对，所以你们兄弟姐妹的感情，欸，应该是兄，欸，
姐弟
的感情应该也是算不错。
嘿，我们姐弟感情算不错，这虽然不会是那种什么搭肩啊、勾肩搭背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常常就是讲电话的那一种感情，但是就是我们其实之间就彼此有默契，我们都会支持对方做的决定，然后再来就是对方他比如说他情感上啊，或者是说他的人生如果需要什么帮忙，我们就是一定会帮，就会互相会相挺啊，都会帮忙。
哎，那我真的觉得你们家庭好像还蛮不错的，就是家庭关系应该是算和谐，而且是处于一个就是像爸爸他有自己的责任要照顾，然后他对你们有一些期待。
嗯，对。
好，那你这样子的话，一直大学的话是？
我大学因为我读的大学离家里很近，
对，
但是我那时候其实我的想法是我一定要住学校，因为我这样子才能够去享受大学生活，因为我已经18岁，已经在家里被关18年，我不想再被关后面的几年。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告诉我爸爸妈妈说，就是我就是虽然读这个学校，可是我一定要住校。对，
离家里近的学校，可是还住校。
对，我骑机车只要15到20分钟就到了，
硬要住就对了。
对，然后所以我就想尽各种办法，例如说就是去抽签啊，然后请同学帮我抽啊，然后或者是请乔生他们抽到但是不想住的，就是拜托他们。
所以你真的有去住校就对了。
有，
你家人同意啊？
同意啊，我爸就说你有抽到宿舍你就去住宿舍啊，他不准我住外面，但他就同意我住
学校宿舍，他可
以
接受。
对，所以我大学住了4年的宿舍。对，
哦，好厉害哦！重点是你爸爸还同意，因为通常都是爸爸比较担心说那个女生嘛，毕竟是女生，怕出去然后住外面会有什么危险或是被欺负，都会希望说是住家里，而且你又离家这么近，还可以住校。这真的是蛮不可思议的。
我爸其实很疼我，他其实在成长的过程中啊，他其实是很鼓励我去尝试任何就是我没有尝试过的事情。他算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情感的支持。像我小时候，我印象中我有一件事我还蛮印象清楚，就是小时候我要走那个独木桥，就是算是平衡感啊。平衡感，然后我其实那时候大概小学1、2年级的时候啊，我不太敢走，然后我爸就说没关系啊，你就上去啊，反正如果你掉下来我会牵着你这样子。
对，
然后他就叫我就是自己上去走，然后我就很害怕，我就想要牵他的手，他就跟我说没关系，你自己先试试看。对，
反正不管怎么样他会抱住你。
对，他就在旁边陪我这样子。
对，
然后其实在尝试一些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的过程中其实会害怕，但是我就会觉得，其实家人给我的一些支持其实是很够的，对，所以这也是我就是，蛛能够就是遇到困难，然后还能够继续向前的一个力量。 算是一个比较潜意识的啦。
对，
对，因为可能从小就这样被对待，所以可能在对我来说，就是我就比较不会去害怕说，哎，万一没有做好，或是万一有了一个闪失，我可能必须怎么办这样。
哎，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因为就像是说，你如果说被保护的太好，你什么都没去尝试，反而你会跟社会脱节，你生活上可能有一些事情是没有办法自理的。那你这样子反而可以训练自己独立，可是是在安全的情况下去做训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因为毕竟父母适时的愿意去放手，那对小朋友来讲也是一种成长。
真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就是家人，其实我觉得父母亲的态度啊，还有就是他们的一些想法观念，其实会影响孩子蛮深的。
对，
它是一种比较长期长远的影响。
嗯，真的，这样子想一想也是，因为我妈妈她好像是，因为我们家跟你刚好相反，我们家是比较重男轻女。我觉得很传统的，
大部分的台湾家庭都这样。
对对，没错，你是属于比较特别的，不要说幸福，
没有，现在
幸福又特别，这样可以。
没有，现在我也觉得开始被重男轻女，因为那个我弟他们就生小孩嘛，然后我就觉得，
孙子就
对
了，对，
我的地位已经推到天边了。没有开玩笑的，
对，因为他们是小朋友，很可爱，
对，
那个是不一样的，他们心里还是很疼爱你的。对啊，
好，
所以我就我们家是属于重男轻女的嘛。那其实我就这样也好，因为那时国中开始我就学着独立啊，自己去尝试一件很多事情，包括说学校有什么事情，好，毕业旅行有什么事情，我通常都是自己来。反而是我曾经还问过我妈，我就问她说，我要去毕业旅行了，因为哥哥一定是比我早毕业旅行嘛。可是我看我妈在担心我哥那个叮咛这个叮咛那个，可是我要毕业旅行，她都没有讲什么。她顶多就是要毕业旅行出发前一天，才给我一些钱这样子。跟我讲说，有空就敢打个电话这样子。可是她跟我哥交代很多事情，甚至怕她东西没拿，帮她整理包包之类的。那我完全没有，然后我就问我妈说。你是不是不关心我啊？你都不担心我。然后他愣了一下。然后他说，因为你从小你什么事情都自己来啊，我比较不会担心你啊。我说哦，是这样哦，我会想说你比较疼哥哥。我是这样子讲，因为你变成说你看到的他在对哥哥那种关爱的程度跟你是有落差的嘛。可是后来越来越大之后就觉得说，也是蛮习惯这件事情，因为毕竟他们妈妈那时候受到教育，他们也是在一个重男轻女的环
境
下长大的，
对，
所以我根本不能去说他什么，因为那他受到教育就是这样，所以我也觉得说我也蛮体谅他的，我也不会去吃醋啊，对啊，只是有时候会很白目，就故意误念一下，就是。对啊对啊，因为明明自己不爱吃鸡腿，然后知道妈妈都要把鸡腿留给哥哥弟弟，可是你就会故意讲说他们就可以吃鸡腿，我们就不行。然后其实我是不爱吃鸡腿，我是很爱吃鸡胸肉的人。可是就是很故意，就是故意要讲，就是凸显说你
我也很重要，
你关心一下我那种感觉。然后我妈后来就会在那边又在乱讲什么，他也觉得很讨厌，因为他不能讲什么，因为他鸡腿就是想要留给我哥跟我弟吃嘛，
比较传统的，
对，比较传统，然后只是我妹更白目，他就会直接夹，想要夹鸡腿去，然后甚至还跟我妈讲说为什么不能吃，
直接反抗他，
对对，比较白目，比我更白目，然后我妈也没辙，也是如果他要夹还是让他夹，事实啊，因为你很难去直接去讲，我妈是还没到那种程度啦，就是说我妹在耍白目的时候，她还是好，你要吃你就吃着。
其实妈妈应该还是很疼爱你们啊，对啊，只是我觉得就是传统的表达方式，就是对于男生跟对于女生，他们就是会有社会期待，所以他们对于男生跟女生的要求会不太一样。
对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爸爸妈妈应该是 就是对于就是兄弟姐妹都是很疼爱的啊，只是说他表达方式，因为妹妹跟你可能不太需要被烦恼跟担心，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就觉得，嗯，这两个女儿非常的好。
没有，我妹是需要的好吗？她比较依赖一点，我妹妹。可是我妈就觉得，嗯，不想理她，也是蛮好玩的。OK， 那我们第一段先到这边，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马上回来哦。还有第二段哦，不要走太远。拜拜喽，
拜拜，
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妮迪亚，很开心在小小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空中与大家相会啦。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感情新幸福，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 Rainy， 那我们欢迎 Rainy。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Rainy。
那我们刚刚有聊到，就是说那个家庭的部分啊，其实都父母对我们都是还是很疼爱的，就是说虽然有重男轻女或是重女轻男都好，其实都还是对我们有基本上的疼爱。
对对对。
所以你的那个童年生活其实过得蛮幸福的。
嗯，应该是衣食无缺啦，那就是可能。但是我其实个人会觉得有点无聊，
无聊
就是都在念书啊，然后就是可能看到的人都是家人这样子，就是没有其他的，
因为你没有补习啦，
对对对，就是
没有补习，
完全不会有其他的同学。
其实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因为我没有补习也是蛮烦的，就是你看到你其实很累，你其实也没有什么交集。像你看以前我们虽然说有去补习啊，有去打工，有去干嘛，可是。我们认识到的那些人现在都没有在联络啊，哦，就是说他们可能只是你生命中一个过客，可是虽然说这个是一个很不同的体验，那就是一个经验的过程而已啊，对啊，啊你这样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就是说你可以 focus 在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是没错，就是成长过程中
比较单纯一点，
对，非常单纯的生活，
嗯哼。那这边啊，我们再聊一下你的感情世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初恋吗？
初恋的话，应该是大学的时候。
对
对，就是属于比较梦幻，然后就是有点不切实际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都是琼瑶害的。
对，其实因为就是前面我有讲到，我成长过程中其实我很少跟异性相处，所以。其实当我上到大学，我读的那个学校是一个男生比例多于女生的学校，就7:3、哦、对，男女比是7:3，
男生比较多的，
对对对，它是一个一所理工科为常的 一所学校，
对，
然后就是我又读护理系嘛，
对，
所以就变成说其实我去到大学的环境之后呢，就是我必须开始快速的学习跟男生相处，
对，
然后其实我的初恋是发生在我大一的时候下学期，对，那其实，这个男生啊，他其实，在当时我其实不是很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喜欢他，他为什么会喜欢我，对，就是我觉得那一段感情其实有一点就是昙花一现，就只有一个月啦，
一个月，
对对对啊，就昙花一现，然后但是就留下蛮多还蛮梦幻的回忆，像比如说我们会去夜游啊，去海边听浪啊，等等，对，然后就是单纯的牵牵小手啊，然后就是抱抱啊，这
些东西好像在现代的年轻人都不会发生了，
对啊，就很好笑，然后就现在回想就觉得以前真的是还蛮单纯的，然后就是。那一段日子其实过得还蛮开心的，但是其实
你说那一个月吗？
对对对，那后来为什么会分手？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也是个蛮矛盾的人，就是我就觉得就是我自己有一点自卑感，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么帅的男生会喜欢上我这样？
这么帅，突然间好想了解一下长得多帅。
没有没有留照片，
我没有留。
对啊，是可能是就是之前就是。学长学弟啊，都会说他们以男生的角度来看这个男生，他们都觉得这男生长得很
帅，
对，是很帅，而且就是他们觉得很多女生会喜欢的对象这样。
对，
对，那我就觉得，哎，这男生为什么会挑我？
对，
然后，而且我们其实当朋友不到半年，我们后来就交往，然后我就觉得很快，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问他说，我们已经交往了快一个月了，然后我就问他说，有一天我们就去海边。 然后一样就坐在那个长梯上，在那边听海浪这样子，然后看月空听海浪就很好笑。对，然后我就问他，
蛮浪漫的啊。
是还好啦，還
不错，我觉得。
对，现在回想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对，然后我就问他说，哎、欸，为什么当初你会喜欢我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他也不知道。那我就觉得，哎、欸，你都没有一个原因，那会不会你这样子的一个喜欢，其实你自己也不晓得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感觉？然后所以我就问他说，那我们是不是要退回去朋友的位置，然后我们就是慢慢的去巩固我们的友谊，然后再慢慢的向前进？但是当然我那时候讲的没有这么的顺口跟婉转，我那时候就说，那你是要考虑一下，我们是要退回朋友的位置这样子。然后那男生其实他可能，我觉得他应该搞不清楚我在干嘛。然后他就觉得，他、明明就在一起了，
你应该也不知道你在干嘛吧。
对对，我觉得我那时候我应该也不知道我当时在干嘛。然后那个男生就后来我们那一次就是回去之后，他就写了一封信告诉我说，就是他就是曾经很喜欢我，然后但是他觉得我们不是很适合，所以后来我们就分，他就说他要跟我分手这样。对，然后我那时候就非常非常的难过，因为就觉得很惊吓，其实我要不是这样啊。就很白痴，对啊。
可是好像没办法，你是他的初恋吗？
好像是。
对，你看初恋的人都很矛盾，因为
就笨笨的，
就是没有办法去处理那种突如其来的那种感情。
对啊，对啊。
嘿，而且我们哈，我们又是对于情感这个部分，女生呐、有过多的期待，就是可能以前那个琼瑶剧，然后影响我们很深，就必须要刻骨铭心，然后
哦，对啊，然后
非常什么。悲惨、
然后还有步骤有没有？就是
爱
交往
辛苦，
交往几个礼拜啊，或者是几天才能牵手，然后要多久之后才能干嘛？
对，这真是
都觉得好笑。
干嘛这样呢？你挖洞给自己跳。
对啊，然后后来那一段初恋过去之后，其实我一直觉得还蛮矛盾的，就是其实我对我自己的感情世界其实不是很了解，而且我也不晓得什么是爱跟喜欢，就是我搞不清楚，然后。所以后来我大学四年其实我都没有交男朋友，就是经过那一段之后，我其实一直到大四毕业我一直都没有交男朋友，就是可能就是一来也是不晓得自己喜欢什么样的男生，然后二来就是也会觉得说过去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我会有点害，我会还蛮害怕的，就是怕又重蹈覆辙。对
对，
嘿，所以后来就想说等长大一点再看看这样子。
所以后来就隔了多长时间
才又交往嘛？
对，
应该是大学毕业之后一年到两年左右吧，可能就又开始慢慢尝试去跟异性互动，然后去。
所以你大学期间就都没有在交往了？
对，我就都没有在交男朋友。对，
嗯。
但是我大学过程啊，我那剩下的三年，我有告诉我自己要学习跟异性相处，所以其实。我就学习去跟我的那个其他的一些社团的朋友们，就是都是男生，我就跟他们练习，就我就练习跟他们相处。那的确，我觉得我在那个过程中，我也交到很多就是异性
的
好朋
友。
对，那但是就是，当然当中我们可能或许有些人关系是很奇妙、很密切的，比如说可能有人跟我告白很多次，但是都被我
拒绝。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男生其实在我。大学的过程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但是我自己不知道。
对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过程就很青涩。
其实这个真的蛮奇怪，因为像以前啊，以前我跟一些我对感情也是属于比较后知后觉型的。
对，我就是这样子。
我也是那种人，所以我都会觉得说，如果这个朋友对我很重要。异性朋友对我很重要，我宁愿我们两个一直都是朋友关系，因为我会觉得说，如果一接触到感情，然后会变质。对，就是说，因为你会觉得你很害怕说，当他有一天他对你，他有一些东西你看不惯的时候，那可能就不像朋友这样可以这样子直接讲或什么，还那种感觉其实是不一样的。然后你就很怕说这个关系会因为你成了他的女朋友之后，这个关系会不见，
就是怕那个感觉会变质。
对对 对，因为真的会失去平衡。像你朋友的话，朋友间一起相处，打打闹闹都没关系，你骂我多难听我都觉得没差。可是如果我是你女朋友这样骂我，你试试看。
就是
就觉得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朋友之间的来往跟 情人其实呈现的也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我那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如果是这个朋友对我来讲，异性朋友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我反而我会保持距离，就是不要让他发展成恋人的那一种关系，因为我觉得朋友是可以长久相处的，可是感情是不行，这是我们去哪里学来，从琼瑶好像没这样教我们奇怪了，
天生的
因为琼瑶她其实都是很揪心的，
很粘稠很虐心，就是，很揪心的感觉。
对，她就好像我觉得哈，我看过一本心理学的书，她其实也有谈到，就是说好像人都会自己去创造那一种很悲情的，这样才会刻骨铭心，就是那一些东西是你想象出来的，爱情就是要轰轰烈烈，刻骨铭心，虐心，那这个爱情就是非常的，哦，
会记忆深刻嘛，
对，就是很奇怪他说那个是人性心理的问题，就是说你自己会去创造那种很悲很苦情很悲情的那种感觉那种氛围出来，他今天没打电话给你，你可能就觉得，哦，我怎么那么可怜，他已经跟谁在玩，
对，内心小剧场，
对对对，就是
开始演，然后演得非常悲情苦情，然后觉得自己很可怜，这样泪流满地，
是怎么了，对，所以我觉得谈情感这件事情啊，我是觉得说我也会觉得不像我自己，所以我反而觉得说如果没有另一半的话，我觉得我活得比较自在耶，惨的，我们是不是都嫁不出去了，
我是比较顺其自然啊，
你是比较顺其自然，我是没有，我是真的是觉得有点害怕，对，
所以后来其实我有尝试就是跟异性相处，然后就是去交往， 对，那后来其实陆陆续续也谈了几段感情，然后在就是比较大概30岁左右吧，然后其实我就开始考虑我是不是要就是在接下来的对象就是要结婚的对象，
对
对，所以其实后来我在30岁左右就是跟我之前的男朋友就是就交往，
对，
然后
你现在要说的是那一段那个要结婚后来没结成，
对，就是我其实在第一段有讲到，就是我其实2年前我本来是要结婚，
对，
然后在结婚前一个月我就跟我前男友分手了，嘿，那我讲一下稍微简介一下这段过程好了，就是其实这个男生是我跟他是有共同的兴趣，然后我们才在一起的，就是他是很爱摄影的一个男生，那我也是喜欢摄影的状况，但是我跟他认识的时候我其实对于摄影是一窍不通的，
是他教你的，
对，他其实已经拍很多年了，然后所以其实在这样的过程中他其实有点像是我摄影启蒙的一个入门的老师对，那他就会传授他很多他的技巧啊，跟他的一些建议跟想法给我，那我们就会就是我们其实后来会在走得很近，是因为我们就会一起去某些地方拍照，拍照的过程中就日久生情这样子，
对
对，那其实这个男生他比较特别的是他是一个他是一个脑袋常就是一直在转的人，就是他其实对于他自己比如说他为什么要来这个世界啊，然后他的一些
充满疑问的人，
对对对，他就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在灵性或者是那种心灵层面是一个他会不断去找答案然后一直去思考的人，那我这个人在谈恋爱的过程中其实我也是比较重视心灵方面的交流的人，所以其实就会变成说其实我们两个的价值观跟兴趣在那个当下其实是有合的，
就是蛮像的，
对，蛮像的。那后来就是相处的结果也觉得，个性上其实是可以是很好的朋友，
对，
然后所以后来我们就交往，然后就开始讨论要结婚的事情这样，但是其实我在跟他交往的第一年，他就跟我讲过，他说他有恐婚，
就是恐惧婚姻，
恐惧婚姻，对，他就跟我说他恐惧婚姻，
对，
那我其实在当下我就问他说，那你恐惧婚姻，所以那你如果跟我交往的话你会想要跟我结婚吗，
对，
然后他那个时候他就是也沉思了很久，他就后来他是跟我说，其实我会想跟你结婚，对
对，
所以后来就我所知，就是其实因为我跟他总共交往3年，在第3年的时候要迈入婚姻这样，那 其实在一开始交往大概半年到一年左右，我们就开始有讨论到要结婚的事。然后这个男生啊，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后来我们分手前我没有坐下来促膝长谈，然后他有告诉我说，其实他有去找心理师，因为他一直想要去
諮商师，
对对对，他想要了解为什么他不想结婚。
对，
因为他是只要谈到结婚他就很焦虑的那一种，就是很焦虑，
担心，
对对，然后他就会像我那时候，因为我其实要跟他结婚前，因为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处理好了嘛，
对，
就包含婚礼的细节啊，就只差喜帖没有发而已，其他什么像，
所以喜帖印了，
哎，好像印了，然后喜饼也都订好了，然后餐厅啊什么什么都好了，然后连婚纱照都拍好了。
婚纱照也拍了，
都好了，就全部都好了，就是只差就是人到那个现场，然后去把那一场婚礼走
完
这样子，
就宴客，差宴客而已，
就差宴客，就所有东西都好了。
妈呀，
对啊，还没有登记就是啊，
还没登记好，好 OK， 那我们先到这边休息一下，
好，
我们等一下马上回来，还有第三段哦，不要走太远，非常精彩，还没有那个走到。那个礼堂的时候，好，
对对对
，OK， 好，那我们等一下再回来一起聊聊哦。OK， 好，拜拜，
拜拜。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路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莉迪亚，很开心在小小休息之后啊，我们再回到空中与大家相会啦。今天我们聊的主题是感情新幸福。然后我们今天请到的特别来宾是 Rainy， 那刚刚有跟我们聊到，就是说跟前男友就是要步入礼堂的时候，那请 Rainy 再继续跟我们分享吧。
OK， 就其实就是当所有婚礼的所有事情都设定好了，然后只差两个人要完成那个宴客的过程。好，那但是其实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就是因为 我那时候其实是要跟他在台北生活的，那其实我当下已经就是都已经搬过去了，这样子
搬过去台北了吗？
对，其实因为 我其实之前是在北部工作，
对
对，那我其实就是后来就搬去他家，就是一起生活，因为想说未来就是要在那边生活啊，所以就是要先了解一下彼此的一些生活习惯。
对，
那所以大概结婚前半年我就开始就是有跟他就是比较密切的常常去他家。 对，然后后来就是会尝试说比如说一个礼拜就是去他家住个几天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有住在一起一阵子。那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啊，我其实在他结婚就我们要结婚前的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前，我就发现他常常在客厅里走来走去，
焦虑，
对，他非常焦虑，因为其实这个男生我很了解他，所以我大概我只要看他的眼神，我就知道他在想什么那一种。对，然后后来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讲？”这样子，对。那他后来就有跟我说，其实他在我跟他提到要结婚开始，对，他就开始有去找心理师，然后他包含他自己也尝试想要用一些方法去理解他为什么不想结婚。
对，
所以他其实是有努力过的，但是他后来
他觉得他还是没办法。
对，他后来跟我说，就是他觉得在发现，就是他去找心理师谈论的过程中，他发现说他越挖越多，他发现自己其实对于他不想结婚这个问题，跟他原生家庭，他跟他妈妈的关系有关。
哦，所以是很严重的，
对，是
他自己没有办法处理的。
对，所以他觉得在那个当下，他没有办法。就是同时处理好我跟他之间的关系，以及他跟他妈妈之间的关系。
所以你们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距离你们的婚宴是多久？还差多久的时间？
大差，我们开始讨论这件事的时候，
对，
其实是从，因为他大概在我结婚前半年来我们家提亲嘛。
对，
那大概在提亲之前我们其实就有讨论过这些事情。
对，
然后那个当下我其实还有问他说，那不然我们可以坐下来讨论，就是我们到底是就不结婚然后继续交往呢，还是说我们就是要朝结婚前进这样子。
对，
那其实他在那个时候他是跟我说他想结婚，所以
他是想结婚。
对，所以他后来他也就是请他爸爸妈妈来我们家提
亲。提
亲，对，所以其实整个过程啊，我虽然我会觉得说哎，这男生的确他对婚姻有疑虑，但是其实我是有看见他对于他要结婚的这个诚意。
就是说他也有做了一些努力。
对，所以我那时候会觉得说他是有在努力的。那我因为我就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就有点天真，
你就觉得说他有在努力了就一定 OK 了。
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就是如果两个人在持续的常常相处，应该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吧。我觉得我那时候当然真的想法就很单纯，然后我就是这样想，然后所以我就支持他继续去找自己啊。然后我也给他非常大的空间，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就蛮怪的，就是我喜欢他或是我爱他的方式就是去支持他，去成全他。对，所以
就这个蛮像你家人爱你的方式。
对，就是很像我家人爱我的方式，就会给他很大的空间，然后我会去支持他所想要做的每一件事情。
对，
包含他的事业，包含他的兴趣，以及包含他想做的任何挑战。
对，
然后因为我给他很大的空间，所以他相对的他对我也非常的坦白。
对，
然后在后来就是我们要结婚前一个月，他就有一天他就在一样就是在客厅走来走去，然后我就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
对，
然后他就突然走过来沙发上，然后他就牵着我的手，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很认真的看着我，他就跟我说我不想结婚。
对，
然后我就说你是开玩笑的吗？我那时候真的以为他在开玩笑。 对，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认真的。对啊，然后他就，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当下没有哭，哎，就是我觉得我已经
应该是吓傻了吧。
对，我就吓傻，然后我就哭不出来。可是他后来就跟我说他真的不想结婚，然后他就跟我说对不起，这样子。
就这样，没有讲原因。
他没有讲原因，可是后来那一天啊，我就是他就讲对不起之后，然后我那天我就一直坐在沙发上，后来他离开沙发之后我就开始哭了。
对，
然后就是我就
是离开沙发回房间吗？
对，他就回房间，然后我就一个人在客厅里面，我就一直哭一直哭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其实在那当下是那种也已经不是难过了啦，就是已经是有点心碎，就是觉得对于这个人的一个信任感的一个瓦解。因为你一直觉得，像对我来说，我就是一直觉得说，哎，他已经是我。
所以你们也没有退回朋友关系？
没有，后来我们没有退回朋友关系。我们就因为他有问我要不要就是继续跟他交往，我就说不要，我要结婚，说我要跟你分手。
对，
所以分手是我自己的选择。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没有办法，就是当我要摒除一段感情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再跟这个人联络，但是我还是跟他维持好朋友的关系。
你没有办法这样。
对，我没有办法这样，所以我就跟他说因为我想要结婚，我觉得如果我继续跟你来往互动，我觉得对我之后下一个对象不是很公平。
对，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会就是
做切割，
嘿，我会做切割，所以我就没有跟他联络，就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跟他联络。对，那其实就是简单讲一下就是我这一段感情的状况啊，反正就是我们一直都是还蛮要好的，然后可能就是算是人家朋友眼中算是很 much 很合的一对情侣，就是不管是价值观啊，然后兴趣啊，生活习惯等等，算是还蛮合得来的。
所以你们后来就取消了所有的宴客，
对，
喜饼也退掉，
对，嘿，就所有东西通通都取消，然后婚纱照我也没去拿，他应该也没去拿，
所以婚纱照你们都没去拿，
我们都没去拿，对啊，就是我记得，因为其实办婚礼的过程中就已经有一些。那个蛛丝马迹，因为其实办这个婚礼是我一手包办，就是他就是比如说像我去试礼服啊，他就坐在旁边，然后这边打电动，就玩神魔之塔。
对，
然后我就很不高兴。
那时候蛮好玩的啊。
对，但是我觉得，
那
我觉得你也太扯了吧？就是我在那边试礼服，你给我在那边玩电动，然后我就 很怒。
可是他有配合你拍婚纱，欸，你们婚纱不是都拍好了？
有，他有配合我，而且那一天拍婚纱，他还玩得蛮开心的，欸。
对啊，
就是他是一个不爱拍照的，他喜欢拍照，他不喜欢被
拍。你有去问吗？不一定他去拿了照片哦。
我没有问他，欸，因为我觉得
你打去婚纱公司问就知道了。
可是对我来说不重要啊，我也不想要，我不想要看到那个照片。
我的意思是说，不一定他偷偷拿回去了
啊？真的吗？
我觉得啦，
这我就不清楚，
因为他有要求说，看你要不要再继续跟他交往，就退回朋友关系嘛。
对。 的。
对啊，
他还跟我说什么，你如果
他只是对于婚姻害怕而已。
对对对，他还跟我说什么，你如果37岁啊，还没有结婚啊，如果到时候怎么怎么怎么之类的，那我再来照顾你怎么之类的。我就说 man， 没有，我这个人就是，我觉得我就是。我有我自己的，
这哪来的骨气啊？
对，我就是有我自己无谓的坚持。对啊，就很好笑。
对，那在这个过程你就搬回高雄了，搬回台南了嘛？
哦，没有，其实我在跟他分手之后，我还留在台北一年，因为那时候我在读研究所。
哦。
然后我是，
可是你就搬离他家？
对对对，我就因为其实我自己本来就有我自己住的地方。
对
对啊，只是说，因为那时候要结婚，所以我就尝试就是先跟他生活看看。然后，所以我后来就整个就搬走了，嘿。然后，其实我东西，我因为我还没有搬过去，所以我东西没有很多，所以我很快就搬走了，就是大概就他就载我回家，我就把所有东西都搬回去了这样子，对。然后，我搬走了之后啊，其实他因为他那个时候其实在处理他跟他妈妈之间的事情。就他跟他妈妈之间，就是他跟我说，他跟他妈妈，他对他妈妈是又爱又恨，就是我觉得那种情感可能不是我很能理解，就是他可能成长过程中跟他妈妈之间有一些误解，或者是有一些就是情感上的一些状况。
对，
那个真的不是我能理解。那我其实在，
其实他还没有交代很清楚啦。
对对对，他没有交代非常清楚。那我在我跟他分手之后，其实我还有鼓励他，就是去勇敢去面对这样的问题。
你真的是个好人欸。
可是我就觉得我能为他做的大概就只有这些。
对，
因为好聚好散啊。那我就告诉他说，就是这件事情我能帮忙你，就是给你一些情绪上的支持，那但是之后我就不可能再这样做了。 对，因为我必须让我人生继续往前走。
那你的家人呢？
哦，我的家人非常的生气。对啊，我爸爸
是生气那个男生。
对，我爸爸非常气他，因为我爸说他觉得他的脸好像被打了两巴掌，就是他觉得自己的女儿，
就喜帖而已。
对，而且他
亲朋好友都知道
了，都知道，所以我的，
所以这是蛮糟糕的。
对啊，我的亲人就是我爸爸就会认为说这男生很不负
责
任，对，他觉得他的女儿就是被欺负这样子。但是其实我有跟我爸爸讲过说，有时候我觉得每个人对于自己的人生都有他的选择权。那我觉得他既然选择他不要结婚，这是他的选择，我觉得我要尊重他。然后我爸他其实没有说什么，因为我爸就跟我说，也好啊，如果因为这样子结婚了，可能到时候要考虑离婚啊，或者是我不幸福的事情，他觉得这样也很糟。
对，
然后所以后来他就是就告诉我说，就是不要再跟他联络这样子。
对，
但我其实我自己不用他讲啊，我自己就不会跟他联
络。
对，就是我对于感情的。
所以你这一段是怎么？你应该有花了一些时间去处理这一个情伤吧？
有非算对我来说算不短的一段时间，因为其实我跟他分手之后大概有两三个月，我就每天都在哭啊。
对，
那哭到眼睛超肿的。对，那时候就哭到眼睛超肿。
这连续剧才会出现的剧情。
然后对啊，然后朋友就很担心我，然后他们就轮流来。其实我觉得我那一段时间很受朋友跟家人的照顾啊。我的家人其实我弟弟啊，就前面有讲到，其实我跟我弟的关系其实是虽然说没有那种互动上是很什么勾肩搭背这种那种很密切，可是我弟他知道我很难过，他就会主动带我出去玩，比如说他就约我去爬山，
就走出去就对了。
对对对，他就
不要让你自己一个人窝在家里哭。
对对对，所以假日的时候我弟就会揪他的朋友，然后找我一起去爬山，比如说像我们就去走那个哈朋古道啊，然后去爬一些小山这样子，在北部。然后他就会上来，然后他就会带我去爬山，然后我的朋友姐妹他们可能就是上来找我吃饭聊天啊，然后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被约满。然后对啊，晚上啊就会有姐妹她就是可能反正我只要打电话啊，在那边哭诉，然后他们就会接电话。可是我就觉得我后来想想，我就觉得哦，那时候真的可能
可是那个是没办法，就是你必须要抒发出来，你压抑也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法。
对，
所以好险你身边有很多 很疼爱你的人，还有你的家人，
算是啊，
对啊，
我比较幸运，
真的。
但是我其实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啊有一个转捩点，
对，
因为那算是我觉得我有成长的一个地方，就是有一天啊，我就突然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我觉得我好憔悴哦，
嗯，
然后就觉得不像是以前那个很阳光的我，所以我就突然觉得说，为什么我会把我自己搞成这样？
嗯哼，痛定思痛。
对，然后我突然就决定说，嗯，我要把自己过得很好。
对。
然后我后来就想说，好，那我就先运动，所以我开始跑步。嗯，欸，那是一个转捩点，因为我不晓得为什么我那时候会有那个力量，就是我那天晚上其实是很静下心来，然后我就坐在床上一直在思考我自己就是情伤的事情，然后当我的心很沉静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就是我应该要把我自己过得很好，然后我就想说，嗯，那我现在目前可以做的方式就是去国小操场跑步。
对，
所以我的运动是先从我家附近的国小操场
开始跑。
嘿，我也没有去参加健身房什么的，我就去跑步，然后一开始就是很喘啊，跑不到一公里我就在那边喘吁吁，而且那哭得乱七八糟啊，那跑步的时候也在哭就是觉得，我就想说那个旁边在跑步的人就觉得，嗯，我很奇怪吧，跑一跑自己在那边哭这样子。对，然后可是啊，我发现我开始运动之后啊，我慢慢找回一些
以前的自己的那种感觉。
对，主要是跑步的过程中，其实我会去想一些事情，就是虽然我会去调匀我自己的呼吸，但是我会去思考一些就是关于我自己的事，然后因为那个当下跑步其实是一个自己一个人的活动跟运动，所以不会有人来打扰你，然后就会变成说我其实慢慢的我喜欢上跟自己独处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就开始尝试去自我疗愈
我觉得这个不错，因为就像是我觉得你家庭给你的力量蛮大的，因为他们支持你去做任何的尝试，所以你可以在这个阶段做出这样子的反应。
对，也算是运气还不错啦，就是可能因为受到我弟弟的启发，他可能就想说要带我出去走嘛，走一些郊山什么，但是你要出去玩你又一定要有体力啊。
对，
那没有体力的状况下你根本没有办法出去玩。
对，
所以我就想说，嗯，那我就来运动好了，然后我就开始跑步，然后跑步之后啊，我慢慢的就真的就是走出去了。
对，
嘿啊，所以但是我觉得我这段感情的伤痛啊，其实我真我大概走了一年多，快两年。
对，
其实蛮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午夜梦回还是会想到这件事啊。
对，
但是就是
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调试
了。嘿，但是我后来发现啊，我有一个领悟，欸，就是我觉得有时候生命中有一些伤痛，其实它并不会消失。
对，
那当我去正视它，然后允许它存在我的生命中的时候，我或许可以带着它继续往下走，
反而可能是成为你一个动力哦。
对，就是变成我这样子的人的一个养分。
对，哎，不错，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对啊，所以这是后来的体认啊。
对，
然后后来，所以我其实我对我自己，我一直没有要求我自己要把这个人完全的剔除。
嗯哼，
对，那就是
因为他本来就是你生命中一部分啊。
对，
也不需要特别去想要去抹杀掉什么。
而且他其实曾经存在过，那我们本来要结婚的事情也是事实，那我就会认为说，其实不需要去磨灭这个问题。那曾经我很喜欢他，很爱他的这个过程也不需要去完全的割舍或是放弃之类的，但是就是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我告诉我自己说，就是带着这样子的一个养分跟力量，然后让我的生命继续的多彩多姿，然后继续走下去。那也许未来我还遇到一个真的就是对我很好的男生。
对，一定的，我们 Rainy 一定会找到他的幸福的，因为他是一个超级正面阳光的人。
谢谢。
对啊，那我们非常谢谢 Rainy 今天跟我们做的分享。
好，
然后感谢大家收听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 Lydia。很开心能跟大家聊感情新幸福哦，那希望大家也可以有这种心态去面对自己任何一个阶段的感情。好，
加油。
然后就是我觉得要接纳，就像那个 Rainy 一样，就是他其实不是给他丢掉或怎样，他其实是把他成为自己的养分，生命中的一部分这样子。 好，那我们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拜拜。